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2020年美国大选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华盛顿州第42选区的众议员的候选人 Jennifer Cefzik。Good evening, everybody, and welcome to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20 election special program. Tonight we are very honored to have Washington State House Representative candidate Jennifer Cefzik. She is the candidate of the legislative district 42nd. So thank you, Jennifer, to join our program.
哦，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非常感谢您邀请我。
现在我对 Jennifer Cefzik 做一个简短的介绍。Jennifer Cefzik 与丈夫 Roger 在过去25年里抚养了三个孩子，现在三个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Jennifer 从事销售工作有20多年，并在教练、演讲和辩论方面也工作了12年。现在他正在竞选华盛顿州第42选区的议会的议员。欢迎您 ，Jennifer。
谢谢。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打算竞选州众议员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因为要竞选公职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家庭一直在参与政治。在2018年第42区的选举当中，当我们失去了已经任职8年的代表 Vincent 时，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失去他之所以非常令人失望，是因为他被我的对手所取代，而我的对手是一个非常左倾的民主党人士，他的观点与第42区，尤其是与我们的行业不符。我们在第42区有一个非常大的工业区，称为樱桃点工业区，其中有两个炼油厂，那些炼油厂被左派妖魔化了，尽管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行业和主要雇主，因此我感到非常失望，因此决定加大力度，而不仅仅是批评，加大力度并为此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准备好了要竞选。
如果您当选为华盛顿州第42选区的众议员，您将给众议院带来什么？
我想带给众议院的东西大概是我要简要解释的三件事情：平衡、沟通技巧和常识。我认为我将带来的平衡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前多数党的影响力很大，我们现在需要与众议院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保持更大的平衡，以减少他们对政府增长的口味，并带回更多的保守派治理原则。在沟通技巧方面，实际上我在过去的12年当中一直在进行教练辩论和演讲，因此交流不仅仅在于说话，当我们想到交流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聆听政策，并能够认真地思考这些政策以做出明智的决定。然后我带来的另一件事是常识，我的对手是一名学术专家，这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我从事商业和行业销售和市场营销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也抚养了我的家人，因此我有各种各样的经验，我认为这将对立法机关有所帮助。
如果您当选为州众议员，您的优先权最高的工作是什么？
我认为作为回到奥林匹亚的立法会成员，我们的当务之急必须是预算，以承担财务责任。因此州长的预算增长了70%，这肯定超过了通货膨胀或人口增长。我认为这些年来政府在他的管理下成倍增长，因此我们应该能够平衡预算，有针对性的削减预算，同时仍然为最脆弱的公民提供基本服务。但是我们现在当然不需要谈论新的税收，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家庭和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我们需要在餐桌旁控制税收， 当然我们不需要人头税、所得税、更多的财产税等等。我们需要尝试收紧安全带。当您遇到预算问题时，家庭如何做，我们只需要进行调整即可。政府当然有可以减少官僚主义并提高效率的地方，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只是降低优先级。
作为一名华盛顿州的议员，您将如何遏制新冠病毒 COVID-19 的大流行？
在回应 COVID-19 时，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当然都经历了很多。您之前从未经历过大流行，除非您在1918年还活着，所以疫情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领域。因此显然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目睹了我们的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我们还必须优先考虑安全，我们该如何处理呢？但是从一开始，如果您考虑一下，为了健康和安全，我们都愿意将曲线拉平。但是后来我们得知，这种病毒并没有像我们最初认为的那样对大多数人致命。因此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的是隔离弱势群体，并整体上制定了一些额外的预防措施。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这种趋势的话，将来会继续这样做下去。我们都知道更多如何洗手，必要时如何戴口罩，但是面临风险的人群应该是被隔离的人群，然后让健康的人们继续开展业务，因为这些业务是我们州的收入来源，这对于我们保持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样我们就不会再造成更多的贫困和更多的其他问题了。但是我认为我们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也想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以及保护我们的企业。
如果有必要，您是否会主张强制戴口罩？
我认为如果有必要，我们必须看看并看是否必要。我知道安全对于那些觉得自己有危险的人十分重要，我认为他们可以，但是我不确定所有人强制性的戴口罩。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继续研究数据，当然还要研究对于我们社区有意义的东西。
您将如何预防森林野火？
这太可怕了，不是吗？我保证我不会生篝火，我保证我不会打破禁火令。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实际上是一名消防员，所以通过他的眼睛我获悉事情。但是我们正在运行的公共土地专员彼得森，我想这是他的名字，他已经广泛地讨论了森林管理。我们需要更好的政策来管理我们的森林，以便我们摆脱因造成森林大火的各种情形。
在这次竞选第42选区的州众议员，与您的竞选对手相比，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认为我的最大优势是我的信念并不激进。民主党也已经向左移，他们已经被党内的激进分子所劫持，这对他们的名声不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确实不是很好。他们似乎给警察削减经费的做法不会让人感到安全，也不会给人信心。我认为我们仅需回顾那些常识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我们保持社区安全的事情一直对我们有用。我拥有的另一个巨大优势是我非常幸运。在这次选举中，我一直非常努力，你在全县范围内宣传我的名字和标志，我在整个社区中都提供了巨大的基层支持，因此我很高兴继续努力。我不认为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非常感谢支持我的选民，而我们赢得了初选的第一名，所以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我们能赢得大选。
您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您抚养了三个孩子，他们现在都上大学了，您做得很好。你能不能跟我们观众、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您的家庭价值观吗？
是的，我很乐意。我已经养育了我的家人。在我在工作很忙的时候，我做了很多工作，在我们的教堂里做了很多志愿活动。然后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太忙了，我需要专注于我的家人。 因此我辞掉了我的职业和放弃了其他的机会。我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回家并抚养他们，我指导他们的教育，但是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家庭，因此我们的家庭价值观是建立在基督教价值观基础上的。在基督教的价值观当中，家庭很重要，我们对上帝负责，这要求我尊重他人，因此我相信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他再次提醒我也要爱护我们社区中的其他人，但是我非常的重视教育，我的孩子在上大学，我有一个孩子是医学预科生，另一个孩子是法律系预科生，还有一个孩子正在学习商业管理，所以我们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家庭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在节目的最后，您想跟我们华人社区的选民说些什么吗？
I would love to. The friends that I hav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 respect them greatly for many reasons. First of all, I see them as a very kind and gracious people who are very caring of one another. I also see them as a people who do a very good job with their family, taking care of the elderly and respecting all generations.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can emulate, and certainly I admire in how they respect their elder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the other thing that I know tha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understands what a socialist government looks like and how it can be oppressive and the direction that our Democrat Party could be headed towards or is headed towards. So if we look at these things, if we start with the family values, one of the things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will be informed about the comprehensive sex ed bill that was passed by the legislature in the spring. And this was very controversial and parents were very upset about it because it mandated a comprehensive sex ed program starting in kindergarten for all of the school districts across the state. And as parents looked at this, they realized that this was not family friendly because it sexualizes the children starting in kindergarten. Normally, a comprehensive sex ed program will start in fifth or sixth grade because it's on human development. It's on, you know, things that are appropriate. But this one is completely inappropriate and, again, a heavy-handed mandate. So I hope that people will take a look at that. You can go to Inform Parents of Washington, and we would want to reject the referendum, R90, for this, because again, it would give parents back the choice of wanting to teach this information and remove it being mandated on the schools. Again, back to the issue of a socialist country, your people know what it looks like to have a government that's growing and growing, and you're here for our country to appreciate the freedoms that we have to have a business, to grow that business, and to be able to flourish and prosper in a country where we can do that. And so your people have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we need to hear your voices on that, and we appreciate what you have to say about that. And valuing our freedoms.
我很希望与华人社区的朋友们在一起，我非常尊重他们，原因有很多。首先，我认为他们是非常善良和亲切的人，彼此非常关心。我也将他们视为在家庭中做得很好，照顾老人以及其他带的人。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效仿的。当然，我很佩服他们如何尊重长辈和家人。我所知道的另一件事情是，华人了解社会主义政府的模样及其压迫，并了解民主党的前进方向。因此，如果我们看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从家庭观念开始，我们希望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华人了解华州立法机关在春季通过的儿童性教育法案。这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父母对此十分的不满。因此他要求在全州所有学区从幼儿园开始全面的性教育计划。父母看着这个，他们意识到这对家庭不友好，因为这会使从幼儿园开始的孩子们受到性别歧视。 通常，一项全面的性教育计划将在五或六年级开始，因为这是和人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州里通过的儿童性教育法案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希望人们能够对此有所了解。您可以通过华盛顿州的父母，我们将对公投 R90 投拒绝票，因为这又将使父母退回要交这些信息的选择，并取消了学校所要求的信息。同样，回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华州选民知道拥有这个不断发展的政府是什么样子。各位在美国可以自由地开办公司，并发展壮大，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见解。我们需要听听您的声音，我们感谢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珍视我们的自由。
太好了，谢谢。我们希望您在这次大选中赢得胜利。
Oh, well, thank you so much. I sincerely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我衷心感谢这次机会，非常感谢您，谢谢。
非常感谢。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right, bye-bye.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五万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五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